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救恩论的课程。其实呢，救恩论里面呢有很多的议题啊，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学习的。称义得救，或者说我们谈到的预定，那特别是在十四课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啊一起的分享，和这些牧师们有一些分享讨论。不晓得这样的讨论呢，是不是带给你一些的火花，你也能够有一些的思想。透过这样的讨论探讨的目的呢，主要是盼望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心。其实呢，教义也好，或者说神学也好呢，不过是人从圣经里面整理出来的一些理论学说，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的绝对的。所以在读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主观，把很多是相对的问题呢太绝对化。那么这样呢，有的时候就拦阻了我们在学神话语上面，特别是在学神学方面的一些眼界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要回到我们救恩论的这个课题啊，我们还是谈重生，谈重生。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着眼更多的是在谈重生发生的时间，还有我们重生啊，以后我们应该有的表现是如何。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好不好，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教导我们可以在圣经神学里面一起的造就装备，透过救恩论的学习，主帮助我们更加肯定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不只是白白的恩典，更是一个有效的恩典，是一个不变的恩召。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也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呢，其实很清楚说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活过来。那么重生啊，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那么很多人期望能够从圣经中找到一个所谓的特定的时间点，但事实上到底是先得救再重生，或者是重生得救，或者是重生得救，得救重生，基本上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呢？其实重生，我们上一堂课上上堂课我们谈重生的时候，我们也再强调呢，重生基本上不是人的工作，重生是神主动的介入人生命中间的一个恩典。换句话说，在重生的这个工作啊过程中呢，人是完全不会具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角色的。那么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发生，好像约翰福音讲到重生的时候，约翰是这样记载，他说风随着意思吹，那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风。那么重生也是一样，那你要解释，小心解释啊这段经文，不要说啊这个圣灵就是风啊。那么耶稣只是在这里用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呢，来说明这个重生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发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作为。那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确切的知道我们是重生了。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呢，在第五节也谈到这个他使我们活过来。那另外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三节也是一样，哥罗西书 二章十三节和以弗所书也是相当的雷同的。经文是这样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 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似乎都用同样的词来传达这个重生的一个意义，就是活。这个活呢，这个生命啊，这个 Zoe 这个字呢，是讲到这个永生的这个意思，是讲到生命的一个活过来，一个生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我再说，可能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何会发生，也不理解神究竟用什么方法赐给我们。但是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感觉得到。那重生也是一样。那么圣经把重生呢看作是一个全人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全人整个人身心灵呢，其实都受到这个重生的影响。那么我知道中国教会呢，过去我们常常在人论方面呢有过一些的争论，好像人说是灵魂体，或者是灵魂体哈，或者说这种所谓的啊灵是专门对神的，魂是属于自己的意志的，体呢是属于这个罪恶的。那当然我在强调，其实圣经对重生的观念从来不是做一种分割的，也就是说圣经的重生不是讲到只重生我们灵的部分，而魂跟体没有影响。所以千万不要把这种人论呢，圣经中的人论呢，做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圣经呢，其实是把重生呢看作是一个全人的一个整个的重生，所以我们全人都受到这个重生的影响。那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我们以前心灵向神是死的，那我们肉体呢，或者说全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得很清楚哈。但是重生呢也是一样，我在强调不是只有心灵的重生，事实上这是一个全人每一个部分都受到重生的影响。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节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么这里的新造原来的意思是指的一个新的创造。当犹太人讲到这个新造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这个新造是一个新的创造。什么叫新的创造呢？或者可以这样的翻译，就是说是生命被上帝救赎改变的一个创造。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重生啊，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整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重生只是心里面改变，事实上呢，重生不只是改变我们心灵，同时会影响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那重生是这个内在的，但是同样重生也会有一些所谓外在的证据和表现的。那么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不一定啊，不是只有这个内在的重生，他一定也有外在重生的一个证据。所以呢，重生啊，我再说，重生客观一方面呢，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再说，这个重生过去我们提过，可能是一瞬间完成的。那我们不是借着自己的行为慢慢的修整而重生的。所以在这里呢，有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基督徒，我们讲福音，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福音是改变我们，福音是重生我们，福音不是改造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人不好，所以需要呢慢慢的修整啊，这点改一点，那边改一点，慢慢慢慢，我们越来越好。那其实重生呢，不是这种外面的改变，重生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一个瞬间的一个转变。所以重生，我在说，在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的生命中啊，应该只会发生一次。我在说重生啊，这个经历在每一个人信仰生命中间，我们应该只会发生一次。也就是说，要么你就重生，要么你就没有重生。那不会有所谓渐渐重生，明白我的意思吗？啊，的确，成圣的生活呢是需要渐渐的成圣，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重生是渐渐的重生。也就是说，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在那一瞬间，我们就从神那里得着新的属灵的生命。我再说，我们不一定知道，或者说瞬间有一些特殊的感觉经历，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但是有的时候未必会有这样特殊的感觉经验。我们不一定知道或者说感觉这一瞬间的转变，但是我在说一定会有这种瞬间的转变。就好像耶稣所说的，风随着意思吹，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有风，我们一定可以感觉得到。那这种改变呢，会随着时间，还有我们在凡事愿意陶主喜悦的这种方方面面呢，来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常常很清楚地肯定自己，我们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重生发生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说了哈，是清楚可知的。那他知道啊，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以前是与神远离的，而且呢在灵里面是死的，但是呢我们一旦经历了重生，我们也会清楚明白这个内在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那重生的结果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比方说啊，一个重生的人，他会知道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那么同样呢，他对罪得赦免会有一个清楚的确据，他对罪的赦免呢会有一个清楚的确据，他不单单是对罪有一个敏感度，会有一个敏锐的对罪的一种敏锐性，同时呢他对自己得着罪得赦免呢会有一个清楚的确据。我清楚记得我自己在信主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呢，我在神面前做出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经验圣灵把那个出人意外赦罪的平安在我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赐给我。所以当我祷告起来的时候，我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救主的同时，我已经知道主已经重生我了。的确，虽然我的生活还是需要慢慢的改变，但是这个重生的确据是可以知道的。同样，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他对神的话语渴慕读经祷告，亲近神，喜欢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乐意和主的儿女一起有所谓团契相交的生活，还有乐意寻求遵行神的话语，还有明白神的旨意。那我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我们一定会有的一些所谓生命的一个转变。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还是提醒我们，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必须重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重生在神的面前。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啊，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寻找主之后，我才知道他在寻我，感动我的心来寻找他。其实救主不是我在寻找，是你，是你在寻找我，是你伸出恩手将我怀抱，不是我手将你牢牢抓住，是你将我握住，因为你早已永远的爱爱我，是你永远爱我。这首诗歌其实更是说明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真正向神表达出一个感恩，为着神能够早在我们信靠他之前，他知道神已经在寻找我们，并且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能够相信他，纵使可能我们还是不是那么的了解重生。所以重生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再说，重生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重生有的时候我们会翻译作再被生一次， born again，再被生一次，和合本就把它翻译成重生。所以弟兄姐妹，你重生了吗？你知道重生的重要吗？那么重生当然不只是有内在的确据，那么重生一定会有外在的证据。那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探讨所谓的救恩，不管你说称义也好，得救也好，信心也好，重生也好啊，这些不过是信仰的一些架构，但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呢，不是只有信仰客观的真理，一定会有主观生命的一个表现。 所以换句话说，重生也是一样，不只是有内在生命的一个经验，更重要，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外在生活的一个证据。我在说，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你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那么你要从你的生活中间真的来检视你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经验到重生。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谈重生这些外在的证据。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圣经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和吕底亚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呢，圣经说啊，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么这个例子就说明啊，一个重生啊，在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果子，就是开他的心，而且他渴慕神的道。同样，约翰也说啊，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那么重生当然还有很多的果子，但是其中呢很多啊都是明确记载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比方我们来看一处，在约翰一书啊三章九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节经文呢，很多人可能对经文呢有一些的误解。这节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么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节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这节经文，以为说，哎呀，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是不是我有的时候犯罪，那表示我没有重生，或者说表示我根本就不是从神生的呢？很多弟兄姐妹会误解这节经文呢。事实上，约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不犯罪啊，不犯罪是指的一个不继续犯罪，不继续活在一个犯罪的光景里面。那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呢，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一次，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再说，这个不犯罪是继续活在犯罪的一个光景里面。那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再准确的翻译，可以这样的翻译，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或者说不是继续活在罪恶的里面，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也就是说他也不会继续犯罪，继续活在罪的捆绑里面，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所显示的是一个很重要重生的一个改变。那这个种子神的道呢，在他的里面，神的道存在他里面，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所以约翰在这里解释，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呢有生发生命还有成长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种子会保守这个人活出的生命是一个不会继续犯罪的生命。那我再说，这个和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人会偶尔犯罪呢是不一样的。那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永远不会犯罪了而是说在我们这个生活的模式当中呢，不会继续犯罪，继续放纵在罪中之乐。所以我再说，如果有人问到重生的人生命特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是不是罪人了，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已经赦免我们，而应当是我们用顺服基督，或者说顺服神话语。那我们应当留意哈，约翰在这里认为对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来说呢，都应该是如此的。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二章二十九节这里末了他也说，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重生一定会有一个外在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不犯罪，不犯罪。重生不只是圣灵内在大能的工作，也一定有生命外在的证据。那圣经呢所讲的福音信息啊，你要留意啊，我们是信基督得救啊，信就可以得救。当我们说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是指到我们一旦有了信靠基督得救的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重生了。那我再解释一下，当然这个有可能弟兄姐妹听起来有一点绕口啊。当我们讲得救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信让我们得救啊，不是重生啊我们才能够得救，而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可是当我们说重生得救的时候，是直到我们一旦有了信靠基督得救的这个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重生了。所以重生的人生命中一定有一些的特征，刚才我说了，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不会继续活在犯罪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会有一种属灵的种子，或者说一种能力，这个能力这个种子能够保守他不会继续活在一个犯罪的光景里面。虽然他可能偶尔会犯罪，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圣灵在他的里面责备他，他会做出一个最积极的回应，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那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在那里所讲的是对基督徒说的，是对主的儿女说的。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个认是继续不断的承认。所以约翰似乎也明白，基督徒即便我们信主了，可能我们也重生了，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受到这个罪的影响，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重生了，主一定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会继续活在一个罪恶的光景里面。不只是我们不活在罪恶光景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乐意顺服基督，爱慕主道。那刚才我们读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那另外呢，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生的人，就是爱弟兄啊，爱弟兄。真实的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所以重生的人呢，一定是爱神爱人。那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这节经文可能在和合本的翻译呢，又有一点点小小的误解哈。这里好像说，哎，有爱心的，那今天很多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爱心啊，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而且认识神。可是很多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他们也有爱心啊。那在这里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是指的基督徒，这里所说凡有爱心，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翻译是，凡是相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啊。这样翻译弟兄姐妹我们就容易理解，原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最真实的表现，或者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认识神的爱，而且愿意相爱，愿意真正的爱神。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啊，人如果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或者说怎么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所以弟兄姐妹，原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只是不犯罪，不只是有那个能力可以胜过罪恶，不只是有那个能力对罪有一些敏感，更重要的他懂得爱弟兄。那凡是相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会学习彼此相爱。耶稣也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饶恕，学习彼此接纳，学习彼此赦免，学习彼此包容。我相信这些属灵生命的真实的功课呢，都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最自然的一个生命的表现。还有一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换句话说，重生的生命的一个结果呢，是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那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与世隔绝啊，千万不要以为啊，基督徒我们好像是活在一个很超然，一个好像活在天上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族群啊，不，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很多的试探引诱，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结果呢，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也就是说，重生会给我们能力呢，让我们能够胜过压力还有试探。那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真理啊，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可能面对世界种种的诱惑引诱，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结果呢，我们是可以胜过的。那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啊，最后我们来看三节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三节四节，这里也说，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约翰在这里讲到胜过世界，约翰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凡从神生的，谁是凡从神生的呢？就是那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到重生啊，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不单单是有内在重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一个改变，更重要，我们外在生活中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见证来，活出一个证据来。今天我们谈了三点，不犯罪，我们会爱弟兄，我们会爱慕公义，还有我们会胜过世界。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重生的真理上，我们更加的肯定，也能够更加认识是神给我们这个重生的恩典。当我们信主改变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在我们里面做的这个改变的大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课程啊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下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议题，就是谈到称义哈，称义。那么称义是神的作为，称义是我们被宣告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被宣告我们是无罪释放，是我们完全得称为义。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课程的学习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如果在学习上听课上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可以和我一起分享交流。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我知道他应许。